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孩子向你承认自己是何等的笨嘴拙舌，求主，求主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被你自己的话语所得着，破碎我们的老我，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生命，好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摩西的一生叫我们看见神常常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摩西一出生呢，他就在苦难当中，他真是生不逢时。出生的时候他就遇到了法老下令说击杀希伯来人的男婴，然而因着他父母的信心，在神独特的安排之下呢，他却成为了法老女儿的养子。那么摩西的名字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本来是被击杀的生命，他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却得以存活，为的是表明神有拯救的能力和复活的大能。摩西的人生经历了三个40年， 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他人生转折点的写照，也是神在他的人生当中做工。首先呢，摩西他是在埃及生活了40年，他觉得自己能，并且自信地以为他自己就是神所派来的拯救者。其次，当他首次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他来到米甸的旷野生活了40年，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明白自己是那样的无能。第三，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时候他来见法老已经是80岁了。他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那么当他临死的时候已经是120岁。那么他最终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明白了只有神才能。那么今天的经文就记载了摩西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表明了神的计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在人的失败中，我们看见神预备属他自己的人。我们今天经文有一个主题，就是破碎与预备。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从11到15节，人的破碎；第二大段16到22节，旷野的预备；第三大段23到25节，神的纪念。我们进入第一大段，人的破碎。第11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后来摩西长大，圣经在这里只有一句话，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摩西转眼已经40岁了。那么经上记着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摩西既然成为法老女儿的孩子，当然就接受了王宫里最好的教育，那么因此他就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办事都有才能，文武双全。现在的摩西已经是40岁，摩西长大了，他不仅是他的身量长大了，而且他里面的那一个人也长大了，他的心思意念已经完全成熟，他心里有一个负担，他关心自己同族的兄弟，于是他就走出王宫，要到弟兄那里看一看，看望他们，并且查看他们被埃及人奴役做苦工的生活重担。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用到了一个词，他是这样说的，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那么这一个词出去用的就是出埃及的同一个词出去，表明了摩西他里面的那个人，他已经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已经是完全出了埃及。那么如果我是摩西啊，那这是何等的不可能呢？叫我换下王子的身份与奴隶称兄道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然而这却是神的预备，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不可能的里面拯救出来。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打自己的弟兄希伯来人，那么在这里摩西称希伯来人为自己的兄弟，说明摩西的心中 他虽然贵为埃及的王子，但是他完全认同自己的出身，他认同自己的身世，他有那一个极深的极强的民族的情结。那么他对以色列民呢，具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那么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因为在摩西幼年的时候，他是由自己的母亲亲自抚养长大的，他深受自己母亲敬虔的影响，他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以色列人信仰的那一个来自从神而来的观念。希伯来书11:24-26记者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么这里就表明了摩西他是出于深思熟虑，他是自愿的选择，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他情愿放下自己皇族那一个王子的身份，甘愿为着为奴的希伯来人和他们同称兄弟，他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意在埃及的王宫里享受最终之乐。他看见说，在生命当中有比物质享受更为宝贵的东西，他渴望从神而来的那一个荣耀的奖赏，就看自己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权势，比埃及的地位和财产更为宝贵。那么因着这样的信心，他就不肯称自己为法老女儿的孩子。第12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摩西左右观看，他看看见没有人施行拯救，也没有人代求，于是他就把那埃及人打死，用沙土掩埋起来。那么这里说到摩西打死埃及人，在原文这一个动词打死是击打。那么这个词呢，与前面那一节说到摩西看见埃及人打希伯来人，那一个打字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摩西在这里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是为着自己的弟兄，为着受苦受冤屈受迫害受压的人来庇护和报仇。那么摩西呢，他正当强势之年，他年轻力壮，想用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来替神发热心，并且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再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摩西更有学问更有能力更有权力了。那么这也就难怪说摩西他会自以为自己必定就是神所差遣的拯救者。使徒行传7:25，把摩西此时的心情给详细的描写出来。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来搭救他们，所以摩西是希望借着这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是神所特别差遣的，为要解救他们脱离这被奴役的苦境。 那么第十三节呢，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摩西不是突然兴起起来去探望自己的弟兄，他乃是照常第二天从王宫里出来去看望自己的弟兄。然而他却看见有两个希伯来兄弟互相的争斗。在原文这里的看见是用的一个非常惊讶的看见，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behold， 那么意思就是说，看啊，那人是何等的震惊啊，居然同受奴役的两个希伯来人自己打起来了。摩西路见不平，他就上去责备那一个犯错欺负人的人。那么很明显嘛，他不应该欺压自己的弟兄，所以满腔热血又负正义感的摩西就当面指出他的错误来，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兄弟呢？第十四到十五节，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便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居住。那么昨天呢，摩西是用暴力来解决暴力，将那一个埃及人打死，可惜的是他没有收到他心里所想要的那一个果效，因为他满心的以为以色列人会明白是神派他来帮助他们，然而事实正相反，却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呢，他自己的弟兄就在抵挡他，反问他说，是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里说到摩西便惧怕，可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摩西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那么很明显，圣经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摩西并不是因为惧怕法老才离开埃及，他乃是因着信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他朝着旷野进军。在奴隶社会，贵为王子的摩西杀一个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摩西肯定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而害怕，那么更何况摩西他不愿称自己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他又怎会惧怕法老呢？然而摩西却在这里说自己感到惧怕，那么他到底在惧怕什么呢？其实这一个字，这一个词惧怕，那么在原文它其实是有着畏惧敬畏的意思，那么我们就看见说摩西在这里他是敬畏神。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摩西他看见神兴起了环境让人知道他杀人的事情，所以他紧接着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你怎能想象谁又会如此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呢？向法老去告密呢？摩西看见这里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看见了是神的手兴起了这样的环境，迫使他不仅是在心智上要出埃及，更是要有出埃及的行动。 而且摩西他碍于摩西王子的身份，那么原文在这里是用到一个未完成的语气说道，法老在寻找机会想要杀他。那么圣经也特别指出摩西不是惧怕法老，乃是因为他恒心忍耐，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神，他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愿意破碎自己，他打破所有自己的依靠，离开埃及，离开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几十年的王权。摩西躲避法老，那么在原文乃是说摩西离开法老的面，他逃往米甸居住。神叫我们看见摩西不能被神所用，并不是因为摩西没有知识和能力，反而是因为他拥有超强的知识和技能。摩西自信地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神的心意，然而他却被以色列人所拒绝了，这是出于神的意思。从王宫尊贵的王子到旷野卑微的牧人，那么看似在人生失落的这一个低谷当中，却是神所预备的所在。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甚至就是我们自己都根本无法破碎我们自己。只有当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来破碎，来倒空，以谦卑的心来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这个时候神就能够预备和使用我们。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旷野的预备。第16到17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我们看见摩西来到米甸的旷野，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坐在井旁。而你知道在旷野之中，有水井的地方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旷野里缺少水源，所以井就成为你生活之中必不可少的地方。按照当地人的习惯，那么男人呢是负责牧羊，女人负责打水引羊，所以这里就说到米甸的祭司。那米甸是在西奈半岛的东南面，我们知道米甸人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亚伯拉罕从基土拉所生的。那么米甸的祭司呢，他同样也是敬拜耶和华为真神的，他有七个女儿，他们也来打水，要引他们的父亲的群羊。那么就在他们把水都打好了，倒满了水槽，准备喂养羊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其他的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坐享其成，让自己的羊群呢先喝水。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知道这里的牧羊人他不止一个人，因为乃是一群的牧羊人才可以把七个人赶走嘛。那么英文他这个牧羊人用的也是复数形式，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摩西他就起来帮助这一群被欺负的女孩子，那么把这一群的牧羊人给赶跑了， 并且还重新打满了水，把群羊给喂饱了。因为根据后面第十九节那里的记载，我们知道牧羊人的羊群已经把水给喝掉了，那么是摩西重新打了水喂养了羊群。那么一般来说，牧羊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们要保护羊群的嘛，所以你就知道摩西他有多能打。那么他打死埃及人是那样的干净利落，难怪当初他会自以为自己能干，他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谁知道呢？以色列人却不认同他。第十八到十九节，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那么女孩们来到自己父亲刘耳那里，那么刘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那么他就问自己的女儿说：为什么你们今天回来的这么快呢？那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长期以来他们是饱受牧羊人的欺压，要等到牧羊人的羊群都喝饱了才能来喂养自己的羊群，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很晚了。女孩们回答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那么我们看见说，就连陌生的女孩们都以为摩西是埃及人啊，他们根本没有认出摩西是希伯来人，那么就更不要想以色列人会认同摩西的身份了。那么这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做打水。那么在原文呢，它是连续用了两次取水，他用了两次取水的这个动词啊，是用来描写摩西他是如何的殷勤的接二连三的打水，他来喂养群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摩西他开始牧养群羊，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乃是从日常的这个服侍当中他开始自己的侍奉。并且呢，摩西他是如此的殷勤服侍，他没有要求一个饼，也没有任何要求任何的回报，他是这样毫无邪情私欲的服侍。那么这就将他里面那一个令人羡慕的品格给显现出来。那么第二十到二十二节，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刘耳责备自己的女儿们，为什么撇下摩西没有请他回家来吃饭呢？我可以好好的答谢他嘛。那么这也难怪这一群女孩子们哦，如果强壮魁梧的摩西有任何的歹念，那岂不是危险吗？当然不能引狼入室了。那么圣经在这里就特意指出，摩西他是甘心和那人同住， 叫我们看见贵为王子的摩西，他居然情愿放下自己的尊荣与牛耳同住。那么和埃及的皇宫相比，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愿意谦卑下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并且牛耳还把自己的女儿希波拉嫁给了摩西为妻。那么这里就有一件很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同样是给岳父打工啊，摩西和他的祖宗雅各是那样完全的不同。雅各给他的舅父打工啊，当然后面也是他的岳父了，那是干什么？他是先讲好价格，那为娶老婆而打工哦。摩西可不一样，摩西在皇宫里，他是应有尽有，他享尽了荣华富贵。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竟然什么视万事如粪土，他不肯称自己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服侍呢不谈回报，他不为自己谋利益，他没有要求牛耳把女儿嫁给自己，反而是牛耳主动的把女儿嫁给了摩西。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不同的地方，雅各是我们人性的写照，摩西呢乃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是他心甘情愿，他倒空了自己，他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来与我们同住。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安排。摩西首先他娶了外邦女子，向我们表明神的救恩也同样要临到外邦人，并且摩西还要牧养他岳父的羊群，他常常要在西奈旷野当中来回的行走，他会走到神的山何烈山。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手在暗中所预备的，为的就是将来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取名叫格顺，意思就是在外邦做寄居的。因为摩西的心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不管是在米甸还是在埃及，对于他来说都是属于外邦。摩西承认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人，所以他对着埃及没有任何的留恋，他不再贪爱世界的权势和富贵。那么这是神的预备，神不仅要安排他独自的离开埃及，让他独自出埃及，神更是要预备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后来希波拉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以利以谢，那么意思就是神帮助，表明了摩西他深深的体会到，不是我们自己在掌握生命，乃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掌权。那么有神的帮助，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摩西明白，神不是照着我们想望的那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神乃是照着他自己那美好的旨意来帮助我们。那么从王子到逃犯，人的才干若不经过神的雕琢，就不能被神所使用。 所以神就让摩西逃到米甸，在旷野40年之久，接受神的对付和磨练。神所要显明的，就是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弱点，为我们来预备所要学的功课。当你明白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就不再会感到失望了。我们若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我们就要先学习安静，先让自己静止下来，这个时候神才可以塑造我们。弹指一挥间，又是40年，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他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他发现自己原先为神办事的那一个热心和动力完全的丧失了。他曾经替神实行那一个最高的目标的决心和力量也无影无踪了。如今他已经是80岁耄耋之年的摩西，那么真是岁月不饶人啊。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难怪我们看见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他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原本摩西是挺身而出啊，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如今经过米甸的40年旷野的磨练，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我是什么人呢？怎有资格来接受神的差遣呢？并且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来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圣经说摩西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可是摩西却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说，摩西他学会了谦卑的心，他看见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已经完全明白自己的无能，甚至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自己突然就变得了不起了，他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口才变好了。他说，我素日，也就是说我向来不是能言的人。可见神的呼召并不是让你一夜成名，乃是在漫漫的岁月之中形成的。神在旷野40年隐藏的岁月里预备了摩西，让摩西真正成为在神面前那一个寄居者的身份。他学会了放下自己的主权，让神来掌权，叫我们看见环境的改变乃是神的手在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他所要预备的地方。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神的纪念。第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那么过了许多年，埃及的法老死了，虽然换了新的法老，但是依然不改对以色列人的压迫。以色列人因为所做的苦工就叹息哀求。那么在原文这一个叹息哀求的后面是没有宾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叹息哀求啊， 是没有对象的，他们只是在那里发出叹息哀求而已，他们并没有来向神祷告哀求。那么即使是这样的光景，在人毫无指望的时候，他们呼救的声音还是上达到神的宝座前，因为这是神主动来顾念，是他主动来眷顾自己的百姓。第24-25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那么这一个哀声与前面第23节那里我们刚刚说的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的面前的那一个哀声，在原文这两个词是不同的字。23节的那个哀声是呼求呼救的声音，它是有声音的，它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现在这里的这个哀声呢，它其实是一种呻吟，是一种叹息的，它被神听见了。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为奴，因为所受到的苦待，内心的难处已经是软弱到一个地步，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是神呢，仍然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是这里所说的呻吟的叹息声，表明了神，他不仅垂听百姓的呼救声，甚至就是连你心中那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他都听见了。只要是出于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一个情感，即使是无言的叹息，又或者是我们千言万语的祷告，神他都纪念自己的儿女。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里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直接呼求神，以至于圣经无法记载他们呼求神的行动，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的肤浅，甚至就是连神的名字他们都还不知道。然而却是神定义要纪念自己的百姓，神仍然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是神自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么这就是指着神与列祖所立的约，他要永远做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神，要使他们的后裔繁多，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永业。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说，神是信实的神，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万代。可见以色列人的苦难并非被神忽略了，神时刻呢都在纪念他所立的约。神具有丰盛的怜悯，那么早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发出叹息哀求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摩西的出生、长大、成熟。神竟然他甘愿受约的束缚，一再的来重申自己所立的约，神用自己的名再一次的来见证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不仅如此，神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更美的救主，就是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么第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这里的看顾与第11节摩西出去看他们的重担和 他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那么在原文这三个词啊，看顾、看、见，那么都是同一个字，为的是表明摩西他是能够与神表同情的，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的苦情。那么尽管摩西他有着爱弟兄的心，却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用人错误的方法，是不能成就神的旨意。摩西旷野的经历，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那么这绝不对不是神的弃绝，乃是神的预备。神在最平淡的日子里面，他要造就我们顺服的生命，就像摩西一样成为谦和的人。那么最后说到，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表明了神深切的体会他们被欺压、被奴役的那一个困苦，神永远都纪念到自己的百姓。那么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见是从神的应许开始，然后是神的纪念，最后是神施行拯救。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耳未曾听、眼未曾见、心未曾想到的。那么这一个救恩是神为等候他的人所行的奇事，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必定纪念他自己的儿女。好，我们做一点总结。当摩西在旷野被神预备时，神也在历史之中施行拯救。神他听见你的祷告，他看见你的眼泪，他知道你的光景，神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是神拣选了你，他必定要做成他的功，他也要在你的生命中做成他那永远的计划。当你愿意这样顺服地交出自己的主权，让神来破碎，才能真正地被神的手所预备，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神，让神用你的人生来书写他的故事。神祝福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像摩西一样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时，破碎就成为重建，旷野就成为预备，你使软弱的成为力量。求你纪念你自己的约，为我们预备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将你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好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